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五章，今天我们读第七节到十三节。赎罪祭是对付罪性，这是生命的问题。当你生命不对，你根本没有立场来到神的面前。因此第四章处理赎罪祭，是从最严重的罪开始，也是影响最大的罪，就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了，使得全会众都陷入罪里。这时候就必须借着赎罪祭，让生命接通了，也能够恢复向神的敬拜和侍奉。赎罪祭是解决人与神之间的难处，不同的人犯罪产生不同的影响，恢复的方法也因此不同。如何献赎罪祭，该献什么祭牲，献祭的方法，神都有很清楚的规定。人完全没有自由的空间，人只能遵守神的吩咐。赎愆祭是对付罪行，这是生活的问题，而每一个罪行的源头还是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因此赎愆祭都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针对源头罪性，这一面就和赎罪祭一样，是处理人与神之间生命的关系。还有第二部分，就是要处理罪行所造成伤害的赔偿。第五章是处理赎愆祭，不是从最严重的罪开始，而是从人最常犯的罪。人最常犯的罪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让人在神面前不圣洁了。对于这一类的罪行，从第一节到十三节花了13节的篇幅，接着从14节到19节就处理人得罪神的罪愆，而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就处理得罪别人的罪愆。这样的排列似乎是照着这些罪愆在人身上发生的频率，从最常犯的到最不常犯的，并且花了最长的篇幅来处理最常犯的。这也说出神盼望我们一直活在圣洁中。前面我们已经读到了生活中常犯的罪愆4种类型，就是该做的见证没有做，不小心摸到了死亡的动物，接触了别人的污秽，或者冒失的发誓。列举这些原则性的缺失，它可以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其他类似的行为，因为这里处理的都是自己的缺失，严格说来并没有造成第三方的损失和伤害，因此第二部分的赔偿都没有提。然而这些缺失的源头还是来自人的罪性，这需要处理。因此所献的赎愆祭只是针对人的罪性，所以有时候也叫它是赎罪祭。不过这些生活中的缺失所产生的影响比第四章的赎罪祭更小，因此只需要献母羊羔，可以献绵羊羔，也可以献山羊羔。我们可以理解为献母羊羔是为了该做而没有做的，献母山羊羔是为了做了不该做的罪愆。这些罪愆虽然影响自己在神面前的圣洁，并没有完全切断与神生命的关系以及在生命中有的交通，因此所献的祭牲并没有硬性的规定。我们来读第七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如果他的家境穷，他的力量不够，他没有能力献上母羊羔，他就可以献上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作为代替。为什么要献两只为赎愆祭呢？因为其中一只要被献上为赎罪祭，而另外一只要被献上为燔祭。 这很特别，你就启示了原来在赎愆祭里包含着赎罪祭和燔祭。赎罪祭是为了除去罪的难处和拦阻，而燔祭是为着蒙神悦纳。就着这里的经节，我们可以回去看献母羊羔为赎愆祭的时候，羊羔的脂油要取出来烧在祭坛上，一部分是为着蒙神悦纳，是相对于燔祭。另外，羊羔的血要抹在祭坛的四个角，而剩下的血要倒在祭坛的角，一部分是处理罪所带来的难处和拦阻，就相对应于赎罪祭。至于剩下的祭牲，在6章26节我们会读到，那都是归给祭司，并且祭司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如果力量不够献母羊羔，他可以献两只斑鸠或雏鸽，一只要作为赎罪祭，除去罪的难处，剩下的要归给祭司，另外一只要当作燔祭，全部烧了献给神，蒙神悦纳。这样的安排更让我们明白赎愆祭背后的属灵含义。原来当我们犯罪，除去罪的拦阻还只是一半，还需要人再把自己全人奉献讨神的喜悦。在当时是看献祭人的经济能力，富裕的可以献上母羊羔，贫穷的也可以献上斑鸠和雏鸽。对于新约圣徒的应用，就是要看他属灵的积累和丰富。老练的圣徒对于自己生活上的缺失而失去了圣洁的见证，会觉得十分懊悔，并且会郑重地献上母绵羊羔或者母山羊羔，这是他们多年劳苦的积累。比较年幼的圣徒没有母羊羔，也能献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接着我们来看如何处理这两只鸟。我们来读第8节和第9节，要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也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角那里，这是赎罪祭。两只鸟中有一只要做赎罪祭，祭司要先挑出一只献赎罪祭，要先揪下鸟的头，但是不可撕断，要把鸟的血弹在坛的旁边。若是献母羊羔为赎愆祭，血是要抹在祭坛的四个角，好除去罪的难处，但鸟的血少，因此弹在祭坛的旁边，功用一样是除去罪的难处，而剩下的血就要留在祭坛的角，表明救恩根基的稳固。至于鸟的身体该如何处理，圣经没有细讲。照着赎罪祭的原则，祭牲的肉归祭司，这只鸟应该也是祭司的份。接着我们来读第10节，他要照例献第二只鸟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第二只鸟就要献为燔祭。我们看到人要蒙神悦纳，必须先除去罪的拦阻，因此要先献上赎罪祭，让人能够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接着就要献上燔祭讨神的喜悦。而燔祭的条例照着第1章15节到17节，就要揪下鸟的头，把血留在祭坛的角，除去树脂和脏物，要撕开鸟的翅膀，把整只鸟放在祭坛的柴上焚烧，化成馨香之气，蒙神悦纳。这样祭司为他献的赎愆祭就要赎他的罪，他的罪必蒙赦免。接着我们来读11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依法1/10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如果这个人实在太穷了，他的力量不够献两只斑鸠或雏鸽，他也可以献上1/10 依法的细面。依法是以色列当时的容积单位，一个依法大约是今天的22公升。因此十分之一法的细面就相当于 2.2 公升的细面。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宽容与怜悯，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就是供上 2.2 公升的细面，神也接受。这要做他的赎罪祭，让他可以赦免他在生活中的缺失，让他能够回归圣洁。这里就带出一个问题，细面是植物的生命，怎么能够赎罪？圣经不是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现在处理是生活中的缺失，这些缺失并没有完全切断我们与神的交通，但是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圣洁。对于老练的圣徒，他会觉得这是严重的罪，因此他会献上母羊羔。有一些经历的圣徒，他会认为这些是小罪，虽然在神面前罪没有大小，但是罪所带来的影响会有大小，并且这些影响会因人而异。老练的圣徒，因为他经常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不圣洁会让他失去与神交通亲密的程度，都会让他觉得事态严重，因此他必须郑重地献上母羊羔。有一些经历的圣徒，他们也会开始察觉这些生活中的缺失的确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他会献上斑鸠或雏鸽，他需要血的遮盖，让他的良心得着平安。但是对于年幼的圣徒，他没有与神亲密交通的经历，他属灵的敏锐度不高，这些生活中的缺失带来的影响他可能感觉不到，因此他要被教导，这会失去在神面前的圣洁，他必须付代价挽回。这代价就是十分之一依法的细面，这也提醒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像耶稣一样柔细纯良的人性，这样他属灵的敏锐度就会提高，因为这个是赎罪祭，因此不可加上油，因为油预表圣灵，也不可加上乳香，乳香预表复活，油乳香加在细面里，这就成为素祭。现在献的不是素祭，而是赎罪祭，因此不能加。接着我们来读12节和13节，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和素祭一样。这位献祭者要把十分之一依法的细面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取出一把烧在祭坛上，这是要让神纪念。这功用就和母羊羔的脂油或者献为燔祭的那只鸟是一样的，是献给神要让神纪念的。因为他的灵命幼稚，对于该做的见证不做，或者摸到死的东西，或者接触到人的污秽，或者冒失的说话，他的感觉不深刻，这些或许是他蒙恩之前常做的事，但蒙恩之后至少要被教导，这些是错的，必须悔改，并且也要付上一些极小的代价作为提醒，就是他的人性必须被成全。如果他献上了赎愆祭，在这些事上所犯的罪，祭司就为他赎了。虽然在他的认知里，他可能还不认为这是罪，因此神没有要求他献上血祭，只要他愿意顺服，献上十分之一依法的细面，神也悦纳。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实在满了宽容与怜悯，对于生命程度不同的人，碰到在日常生活中常会犯的缺失，神似乎容许人照着自己属灵的成熟度来处理这些会影响他们与神交通的罪。 并且根据他们生命的度量，可以献上母羊羔，可以献上斑鸠或鸽子，也可以献上细面。对最年幼的基督徒，他献上十分之一依法的细面，神也悦纳，他的罪就要得着赦免。其中祭司取出一把烧在坛上，剩下的都要归给帮他献祭的祭司。这处理的方式也和前面献母羊羔或者是斑鸠和鸽子一样，有一份是属祭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犯的缺失，这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圣洁，也会影响我们与神交通亲密的程度。盼望我们都愿意受提醒，愿意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感谢主，神也真的是顾念我们生命的度量，不把太重的恶加在我们身上。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愿意照着神的吩咐，根据我们自己生命的度量，经常维持在神面前的圣洁，这样才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对你实在满了感恩。你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承认经常顾不上神的标准，我们活不出圣洁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摸到死亡，也经常接触污秽，我们的舌头也经常不受控制。帮助我们认识，这些都不讨你的喜悦，会影响我们与你交通的亲密。帮助我们学会按着自己生命的度量，经常在你面前献赎千计。也应许我们，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你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愆。帮助我学习每天在你面前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